感恩节出门了，所以今天是我来代课。我们一开始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现在是主日，我们又回到神的家里面，求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借着列王记让我们明白啊，神借着历史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求主祝福这一次列王记的查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从现在开始好像是有六个礼拜要看列王记。那今天我代课，所以我讲的是列王记导论，是一个先把列王记介绍一下。下礼拜开始 Miki 他会从第一课开始跟大家讲。要了解列王记，我们要看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再复习一下这十二本历史书它的分类跟主题啊，总共有十二本历史书，它可以分成三类啊。第一类是建立国家之前的历史，那其中有三本书，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我给大家这一个这个里面呢，就是每一个我还给他一个每一本书的主题啊，除了分类之外，我还给他主题。那约书亚记的主题就是接受恩典啊。因为神赐给他们产业，这个产业就是迦南地啊。士师记就他们进去之后，得到这个产业之后怎么样呢？就是在恩典中堕落啊，那个选民就陷入罪的循环，这是士师记的特点啊。路德记等等，这样子我把每一本书它的那个主题给大家放在那里。第二类的话就是国家的历史啊，从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开始到历代志上下，这六本书呢，讲的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啊。不久之前大家看过撒母耳记上下啊，这两本书主要是告诉我们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开始偏离神的道路啊，他要交代这个过程啊。本来应该是一个神主神做主的，结果他们立了王，有了君王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子？那撒母耳记就是要交代这个过程。现在我们是到了列王记啊，列王记上下，列王记它讲的就是南国跟北国两个国家都讲，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他们怎么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挣扎，他们是又拜耶和华又拜假神又拜巴利，两样都拜，那这样错误的道路上他们挣扎了半天，最后还是失败了。第三类就是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啊。在我们圣经里面有三本书，就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啊。那这三本书都是讲重建跟复兴啊，有不同的重建的东西啊。这是我们十二本的历史书啊。那我把各卷的主题呢再重新列一遍啊。从约书亚记开始到以斯拉记啊。大家如果要了解这个主题的话，必须要了解一个贯穿圣经的一个中心思想。这中心思想就是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然后你再看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你就明白了，他们不管是对也好错也好，总是离不开这个目的，神拣选他们的目的。如果他们是符合神的目的，然后他们就是成功了，但是如果他们违反神的目的的话就失败了。这个目的我要请大家翻看你们的圣经再看一遍，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这个主题是贯穿整本圣经的，大家要了解圣经的话要抓住这个重点。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这里是圣经第一次告诉我们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什么。那神他是永恒不变的神，他第一次讲的跟他最后一次讲的是一点都没改变，所以一开始他就是讲清楚为什么我把你们救出来。十九章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做属神的子民。做属神的子民的话，就要听神的话，遵守神的约。做属神的子民也可以说是，就是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他说了半天这些，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归属于我，分别为圣出来，才能归属我。那怎么样能够属神的话，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听神的话。所以神子民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他听神的话，他不会不顺从神，他听神的话。这是神召他们出来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然后他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神爱他的子民，他的子民也听他的话，在万民当中分别出来，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这是神选召选民的意思。那我们看看启示录，翻到圣经的最后一本书，第21章。等到这些都过去了之后，有新天新地来临，在将来的那个世界里面，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呢？请你们看看启示录第21章第一节，就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等等那请看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将来到天上的时候，神的这个心愿终于要成全，就是终于人会完全顺服神，做他的子民。这个做神的子民，这个神的旨意从头到尾没有改变。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就是要做神的子民。那做神的子民就，你有没有分别为圣出来？有没有顺服神，听神的话？要听他的话，遵守他的约，才能够做他的子民。那这个心意从头到尾没有变。请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有解释说，什么是新约时代，什么是旧约时代。那这个在新约时代，神给我们的这个新约有什么特征？请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八章这里解释说为什么我们分成旧约跟新约在第八章的第八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等等他这里所引用的呢是先知耶利米的话那请看看这个新约的内容是在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这个做神的子民这个主题是贯穿整本圣经，一直到将来到永生里面，在天上新天新地里面，那这个神的旨意才会完完全全毫无亏欠的完全的实现。但是我们在地上，无论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还是新约时代的教会神的心意就是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而做神子民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听神的话。那在各卷的主题，在十二本历史书里面，都跟这个做神的子民有关系。那特别是列王记跟历代志，就是说他们做神的子民失败这件事情怎么样，他们并没有放弃神，他们还是拜耶和华，但是他们同时又去拜假神，两个都拜这也是现在基督徒的一个特征就他两个神都要，他没有说我不信主耶稣，他说我信，他也会来教会，也会敬拜，但是同时他也抓住世界上的某些假神，他两样都拜，那跟以前的以色列人其实是一样的状况。这列王记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失败了，他们虽然很努力，他们以为他们两样都拜还是会成功，结果最后失败了，那个耶路撒冷也被毁了，国家也灭亡了那这就是列王记要教导我们这件事情。那请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列王记的开头跟末了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列王记看一些细节，你要了解一下神要列王做些什么。神当初根本就不要立王，后来他们硬着心要立，所以神立。但是神在答应他们立王的时候，给了他们一个条件，那 那这个条件是记载在撒母耳记里面，就是在撒母耳哈为他们立扫罗王之前，神对撒母耳所说的话，12章哈，撒母耳记12章，撒母耳记12章的第12节哈，我读一下哈，这是耶和华向撒母耳讲话哈，就是。就是神对那个以色列人讲话哈，第12节，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这是那个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讲话，我们定要定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这14节很重要哈，它解释整个列王记历史的发展哈，就是他们要立王，后来神答应他们，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讲在这个第14节，如果神的百姓跟神他们所立的王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话，还会有一个好结果，不是当初神做王那个最好的结果，但是有个次好的结果还在。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要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还是就简单就说他们要听神的话，然后一直敬畏神，只有一位神。如果他们的王跟百姓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就好了。所以以色列的王跟这个普天下的王不一样哈。普天下的王不管是你古今中外哪一个国家，如果你能够把国家治理好，让国家富强，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他就是一个好王，一个好的领导者。但是以色列的王，如果你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并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哈。以色列的王就说，你如果能够听神的话，如果能够带领全国百姓都听神的话，你就是一个好王。如果你自己不听神的话，你也不带百姓听神的话，就算你把国家治理得非常的富强，你也不是一个好王。像北国的那个耶罗波安二世是整个北国历史当中最强盛的时代。他的攻击很大，他打了很多的国家，占领很多的领土，但是圣经上说他是个坏王。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他就好像是唐太宗这一类的人物，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他不是一个好王，因为他带人离开，远离神。所以这是决定好王跟坏王的一个标准在那里。那有了这些观念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列王记。这列王记讲的是以色列人的南北朝，联合王国是在主前930年，这个年代大家需要一点观念哈。930年分裂成为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这两个国家，那在北国南国他们先后都灭亡，我把这个年代啊写在上面，北国以色列它是从西元前930年到722年，所以它这个国家历史很短，总共只有208年，它是被亚述这个国家所灭亡的。南国的历史比较长一点，但是930到586总共也不过是344年的历史。那灭亡它的是巴比伦这个国家，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南北朝。你读历史的话，你应该是知道说那个南国是两个支派组成的啊，那北国是10个支派组成的。南国是哪两个支派啊？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便雅悯。这两个支派很特别，他们是所谓的以色列的王族。一个是大卫家，一个是扫罗家。这两个是出君王的支派。所以大卫家本来跟扫罗家是互相征战的，但是到了分裂的时候，他们反而联合在一起。所以是犹大跟便雅悯两家合在一起成为南国，其他的10个支派成为北国。那分裂的时候，当然是10个支派比2个支派大，所以北国它的领土和人民几乎是南国的2倍左右啊。那大卫家跟扫罗家之所以会联合在一起，我自己个人的看法，他们倒不是因为说我们两家都是王族，所以我们是做王的联合在一起。 我觉得那个重要的因素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就刚好就是在犹大跟便雅悯的交汇地，就这个城它是京城，圣殿就在里面，那这个城一半属于犹大，一半属于便雅悯，所以这两个支派根本不可能分的，他们两个合起来才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耶路撒冷，所以这两个支派后来就合在一起，所以这王族跟京城如果把它都算进去的话，就是造成这南北分界线的一个重点。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还有另外一个支派的人，他们也归了南方，这个支派就是利未人，虽然在分土地的时候利未人没有分得任何的土地，但是他们在以色列人的这个生活里面非常的重要，那他们也归了南边，因为圣殿在南边，那圣殿在哪里利未人就在哪里，所以 even 北边的那些利未人他们也来到南边去，因为要在圣殿里面供职，所以这是南北的这个分界。那有一个我们翻译上的这个字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圣经特别是旧约它不是记就是书，先知书，先知就是什么书，其他的话都什么记，创世记、出埃及记，所有的记都是言字旁，只有一个列王记的记是绞丝旁，都不一样。那为什么有人问我这个问题，那这个就是当初翻译我们和合本的是宣教师翻译的，但是他们经过中国的有学问的人润色过啊。那以前那个有学问的人他是真的有学问，他就是两个记对他们来说是完全不同的字啊。那这个绞丝旁的记就是中国的来说就是记述君王文体的那个叫做记，绞丝旁的这个记啊。大家可能以前读史记有个观念，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就是用的是这个记，绝对不是言字旁的记哈。那因为我们这个列王记讲的是君王的事迹哈，所以那个翻译的人他就很仔细，他就用的是这个绞丝旁的记哈。那历代志他就用了这个志，那用这个志可能我们就有个印象啊，三国志哈。那个在中国的那文体里面，就是叙述国家的事迹的那文体叫做志哈。更古老的那个周礼里面说长邦国之志，那历代志因为它讲的是国家，它的重点不是列王国家，所以它叫做历代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旧约圣经里面有这两本书它有特殊的名字，一个叫列王记，一个叫做历代志，那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那讲到列王记跟历代志的话，大家要抓住一个重点哈，是列王记你要记得他的先知，然后历代志你要记得他的祭司，那这是读这两本书的那个诀窍，就是列王记的先知跟历代志的祭司哈。旧约讲到先知的话，他是用大能的先知来讲，然后讲到祭司的话是圣洁的祭司，那这两个形容词很重要哈。在列王记里面有特别提到两个先知，一个叫做以利亚，一个叫做以利沙。当列王记记载他们的时候，就是显出他们是大能的先知。以利亚一个人在加密山上跟这些拜巴利的总共850名的这些异教的先知斗法，结果他赢了，他是大能的先知。以利沙也是一样，加倍的能力赐给他。古时候讲的那个先知都是带着能力的，所以到了耶稣出来的时候，耶稣行神迹奇事，人家就说啊，你是不是就是律法书上所说的那一位以后要来的伟大的先知啊？那以色列人一看到有神迹奇事出来，就想到说这人必定是个先知哈。在他们观念当中，先知就是大有能力的。那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里面，我们说摩西是最大的先知哈。摩西是所有的先知当中最大的，因为行的神迹没有人比摩西更大，然后讲神的话语没有人讲的比摩西更完全。摩西他所传的是神起初的心意，神的律法，那后来的先知所讲的不是神起初的心意，他们所讲的是人犯了罪之后，然后神派先知出来说你们回来吧，你们悔改吧， 你们不要再往错误的道路上走吧，以后的先知讲的都是这些。但是最初说神说你们该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敬拜神，怎么样做一个圣洁的子民，那个是摩西讲的。所以摩西是最大的先知哈，他也是大有能力的。那到了历代志，大家读的时候要知道那是从祭司的角度来看的一本书，所以里面讲祭司特别多。那现在因为我们的范围是在列王记，那重点就是摆在先知的身上。我倒是想请大家做一个练习，你既然读列王记的话，就请你把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从头到尾读一遍先知是 prophet 你如果他出来的第一个先知你就写一个 P1， 第二个先知你就写个 P2、okay？ 你看看这个列王记上下合在一起出现过几位先知，然后在每位先知跟君王之间的什么关系，你们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note。 你打开这个列王记第一章的时候，就出来一位先知叫做拿单。那所罗门之所以能够最后登上王位，跟这个先知拿单就很有关系。所以拿单是 P1 的话，开始你就一直算下去，到了列王记下最后结束，看有多少位的先知。那这个 exercise 大家可以去做一做。列王记上下的大纲在最早的书里面，就最早的圣经希伯来人那个圣经里面，列王记不分上下的，就是合起来是一本书所以我也把它合在一起来看它的大纲列王记的大纲可以分成这五段。第一段就讲所罗门时代，这是联合王国的最后一个王，就是列王记上一到十一章讲的是所罗门，那重点放在他建筑圣殿。第二就是南北朝的前期，就是王上十二到十六章第三就是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工，这是从王上十七章到王下八章，所以有很长的一段篇幅，重点是放在这两位先知的身上。第四，南北朝的中期，就是王上第八章到十七章，那最后就是南北朝的末期王下十八到二十五章。列王记呢可以这样子分成五个段落，这是它的大纲。我这边做了一些我自己的一些 note， 不是很完整的一个 note， 但是要给大家看一看 sample 一下这个列王记里面这个先知跟列王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就是拿单跟所罗门，第二个是亚西亚与耶罗波安。亚西亚这位先知出现过两三次耶罗波安还没有做王之前，神就差派亚西亚跟他说话，然后耶罗波安远离神，最后国家灭亡之前，亚西亚又再一次跟耶罗波安的妻子说话。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亚西亚这位先知他的角色是什么。可能比较多人会知道说第三个有一个无名的神人到耶罗波安那里去讲了一个预言，说以后这个摊要毁坏等等，然后中间有个插曲出来的一位老祭司跟无名神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有些人读了之后就觉得很 puzzle， 说为什么结果是这样你们要读了才会知道，如果你们还没读的话自己去读一读OK， 亚西亚与耶罗波安之妻之子之间的关系刚刚已经稍微讲了一下第五就是先知耶户与巴沙大家要注意列王记里面有两个耶户一个是先知耶户，一个是后来做王的耶户，这两个耶户是不同的耶户那先知耶户他就跟巴沙是个王之间的关系，大家可以看一看。第六比较出名就是以利亚跟亚哈还有耶洗别，这是很长的一段大家可以看看以利亚跟亚哈跟耶洗别之间的关系。那另外还有一位无名的先知他去找亚哈，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列王记上的最后讲的就是亚哈跟约沙法，亚哈是北国的王，约沙法是南国的王，他们联合起来要出去作战，所有的先知都说好话，只有一个先知说坏话，这个人叫做米该亚。 那这是很精彩的一段对话，大家可以去看看米该亚与亚哈约撒法之间的那个对话。以利沙跟北国的王约兰，然后以利沙跟乃曼，这个乃曼是亚兰国那个的元帅，后来以利沙叫他到约旦河里面去洗七次的那一位。以利沙与亚兰王，这是后来的，是亚兰的王，不是约兰。第九是约兰是以色列王，那这个以利沙跟亚兰王就是北边的那个敌国亚兰王。神人与哈薛，有几次那个先知的名字没有出来，是一个无名的先知或无名的神人。第十三，以利沙与耶户。第十四，以利沙与约阿施。大家注意说在列王记里面有两个约阿施王，一个约阿施王是北国的约阿施王，还有一个是南国的约阿施王。那这里讲的是北国的还是南国的呢？以利沙跟约阿施，这个约阿施王呢是北国的约阿施王。第十五，约拿，就是被大鱼吞在肚子里的那个约拿，先知约拿跟耶罗波安二世，这个在列王记里面也有记载。第十六，就是以赛亚与西西家。那这个时候就是前面差不多都是先知跟北国的王，到十六以赛亚与西西家，西西家是南国的王。为什么这时候变成是南国的王呢？因为那个时候北国灭亡了，北国这个国家已经不再存在了。第十七，众先知与马拿西，在马拿西是南国最坏的一个王。十八，就是女先知户勒大与约西亚。那这些大家可以读列王记的时候去看一看，就是你心里面有个概念，就是列王记跟先知非常的有关系，这是从先知的眼光所写的一本书。我们既然读列王的话，就有这一个评定列王的一个标准在那里。总共有多少王呢？南国19王，北国19王。北国19王的话是少算了一个篡位的女王亚他利亚。亚他利亚篡了南国的位，篡了七年，但是后来又被南国正统的王位继承人所得回来，所以还是大卫家做王。那我们如果只算正统的话，就是19这个字，南边19王，北边也19王。这总共38王，怎么来评断他们是好跟坏？因为这是列王记的一个重点，他都会在那边说谁谁谁是好王，谁谁谁是坏王。那我一开始为什么跟大家翻了那几节的经文呢？就是你一定要明白了神起初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才能够把列王记读得通，然后对现在的教会为什么是这样子运作的话，你心里也就一目了然。那个总原则神就是说以色列的君王必须要敬畏耶和华，以色列的君王要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但他个人如此，因为他是君王的身份，所以他要带领全国的百姓敬畏耶和华，然后专一的来侍奉他，听从他的话。神的话常常在那个时代是借着先知传到他们身上的，有时候神派先知告诉他们要悔改等等，他们也要听神的话。那以详细来讲，他评定的那个标准用三个圣字，你可以来看说这个王到底是好王还是坏王。第一个是圣名，第二个是圣言，第三个是圣所。我稍微解释一下，圣名就是我们刚刚看了一开始我们读的那几段重要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是要做神的子民，他们只能有一位神。那这个君王是不是引导人民做神的子民，弃绝偶像，这很重要，就是以色列人的国家当中不可以有偶像，是否是弃绝偶像侍奉独一的真神，这是一点。这君王有没有做了这一点，他是不是带全国百姓好好的做神的子民，国中没有偶像，这是圣名。那第二个就是圣言，像那个西西家他就派人到处去全国去教导神的话语，就这个君王他是不是教导人民把神的话交给这些人民，而且叫大家来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也就是神的话语。那这个就是判断他是好王跟坏王的一个标准。因为你要做神的子民的话，我们一开始读的那个经文就是要遵守神的话语，听他的话，谨守他的约。 那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圣所，这个到历代志的话更加的明显啊。圣所就是敬拜神的地方，那圣所不是随便的地方，那个耶和华啊，神君王是不是在神的殿中，在圣殿来敬拜神，而且是借着神所立的祭司，不是随便找一个人，而一定是祭司啊，是这个亚伦家的后代，而且是照神的指示，该献什么祭什么步骤，遵照神的指示来做，而不是随便来祭。那我们读列王记里面讲到北国的时候，有一句话一直重复出现啊，就是每讲到一个王他很不好的时候，就说他就没有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百姓陷在最终的那罪啊。耶罗波安使百姓陷在最终的那罪是什么罪呢？就是他自己立了一个神，他造了一个金牛犊啊，一个在伯特利，一个在但，两个地方，一南一北。然后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日期8月15，然后他自己立不是立位人的人做祭司啊。那这就是耶罗波安的罪。然后每一次讲到后面的那些不好的以色列王，就说他没有脱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神的百姓陷在最终的那罪，就是为自己立了偶像，为自己立了祭司，带人民远离耶和华。那这是评定列王的标准。那南国里面有一些好王哈，要跟大家了解一下这好王是怎么评出来的。看到好王的时候，最好的王他们都会讲一句话，说他就是效法大卫，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大卫，你说这大卫这个人他也有做过坏事啊，他为什么是个好王呢？列王记上15章第5节这样子说，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从做一个人来说，他的一生是有污点的，他曾经犯过一个很大的罪。但是从做一个君王来说，圣经里几次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他的心是完全是向着神的，他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所吩咐的，他所行的带领整个百姓都是归向耶和华。所以大卫就成了说是评定列王的终极标准，一切看大卫，如果跟大卫一样，他就是一个好王。那在列王评价里面，他有不同的评语出现啊。那个上好的评语就是圣经会说他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如果是比较差一点的评语呢，像列王记下14章3节就说他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但是加上一句话说什么呢？但不如他祖大卫。他只要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都算是一个好王，但是行这种事情也有程度上的不同。有些人就是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说效法他祖大卫，但有些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圣经说他不如他祖大卫。所以有这样上好跟次好的评语。根据这样子的评语的话，我们把以色列的王可以分成上好、中好跟下好，上中下三等不同的王啊。在南国19个王当中，最好的两个王，一个叫约西亚，一个叫西西家啊。我就引用列王记的话来看圣经是怎么评论他们的。首先我们看约西亚，列王记下22章第2节这样说，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最后还加上一句话说不偏左右，就说完全是那样子，不偏左右。这不偏左右只有说约西亚不偏左右啊，照着大卫那样子。然后另外还讲约西亚啊，王下23章25节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所以约西亚他是上好的王。另外讲到西西家哈， 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你要记得是西西家做的。摩西不是在旷野举蛇吗？那个铜蛇被他打碎了。为什么打碎呢？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向铜蛇烧香，他们去圣物崇拜。这个是摩西举起来的，磕头吧，上香吧。西西家说把它打碎，你们不可以拜偶像，只能拜一位神。那这个是他所做的事情。请大家还注意，中间还有一句话，就是他废去丘坛。丘坛是什么？你们读列王记的时候会常常出现这个。丘坛就是他们在山上很大的一个祭拜场地。那这个祭拜场地是多元化的，就是当以前圣殿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在丘坛上有时候是拜耶和华的，有时候呢他们是拜假神的，拜巴利的。这就好像是一个大房子，现在基督教来敬拜了，我们就主日崇拜开始，他们崇拜完了，大家收拾都走了，然后下一场是佛教徒来了，他们就开始烧香做法事，都是那个房子，但是谁来了就做什么。那丘坛就是这种性质的东西。你说他有没有敬拜神呢？也有人到那边去敬拜神。那他有没有做别的事情呢？人家也用他来做别的事情。那神的心意是说，把这种 compromise 妥协性的东西你要把它去掉，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又敬拜神又敬拜假神。那西西家做到他废去丘坛。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因为读列王记的时候有一句话反复出现，他讲一个王很好，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后面有个 but， 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那唯一说废去丘坛的就是西西家这个人。那中好的话就是效法他主大卫，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亚萨也得到一个评语，得到这个效法他主大卫这个评语的总共就只有三个王。那为什么亚萨不算是那个上好的呢？因为圣经这么说，亚萨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亚萨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他的丘坛并没有废去。那约沙法就是很出名的那一个把十班派到军队前面的那个王，后来打了胜仗的。约沙法行他父亲亚萨所行的道，他就是亚萨的儿子。那他的父亲是效法他主大卫，那这个儿子效法行他父亲亚萨所行的道，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人在那里献祭烧香。所以这两位可以算是中好的，因为他们的评语当中可以说都有效法大卫这件事情。那约沙法是效法他父亲，他父亲效法大卫。那在其他的有四位王我们按照上中下的好的来换，他们可以说是下好，就说不如他主大卫。那这句话是出现在亚玛谢的评语，亚玛第二，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主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约阿施就是第一位，这一二三四呢就是祖孙四代。约阿施，然后亚玛谢是他的儿子，乌西亚是亚玛谢的儿子，约坦是乌西亚的儿子。这祖孙四代呢都可以说算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不如他主做大卫。然后你注意一下的话，这四个王的评语里面都有一句话，就是说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就是说还是有 compromise， 不是说他没有拜神，但是他有耶和华也有别的神，丘坛没有废去。那这个是列王评价因为北国十九个王没有一个是好的，所以这个好这个字就不必看北国，只看南国。然后南国的这你算一算应该是有八个就这几个人当中也分成上中下这不等的好。那个关键就是，如果是说他是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偏左右，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王。那可以说所有的王当中只有 约西亚跟西西家这两个王算是最好的王。那这个是我做了一个表啊，统计了一下，就是这南国哈，再提醒一下，就是为什么不讲北国，因为北国全部是坏王，所以不必讲啊。那南国就是有好有坏，那这十二个王的名字还有他们的好坏的话，就是根据刚刚的那个评价方法，我就做了一个表在这里啊，大家看这个表的话就比较容易整理，比较清楚一点啊。北国以色列的坏王哈，我再讲一下哈，就是坏王的标准就是耶罗波安哈，所以就刚刚说过了，就是以后的坏王，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坏呢？就是他们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哈。那以色列耶罗波安的那个罪哈，就是上面有一段话是神借着先知亚西亚去责备耶罗波安。这亚西亚不是普通人，就是耶罗波安还没有做王之前就告诉他说耶和华已经拣选你了，然后他才知道自己要做王。后来他做王之后就远离神，甚至立了金牛犊的偶像。同样的一位先知就去责备他。他怎么责备他呢？他就说从神的口气来说，耶和华就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请大家看到这个遵守诫命一心顺从就是不断的出现啊。行我眼中看为正的是，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恶。下面就是重点，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看北国的历史，就请大家记得这个耶罗波安，就从行为来说的话，他不是那个最恶毒的那一个王，但是他的这个罪是最大的一个罪，就是他带全国的人民远离了神，那以后的人就是学他的样子。北国的九个朝代，南国只有一个朝代，都是大卫家在做王，中间除了亚塔利亚那七年之外都是他们家啊。但是北国却九次改朝换代，总共19个王，但是却是九个不同的朝代。那我把这个不同的朝代给大家做了一个表啊，因为很多啊，总共是九个，我希望你们只记得三个，这三个是比较重点啊。那第一个朝代当然要记得，就是耶罗波安啊，因为是从他开始的，也是他把以色列人带他们远离了神哈。那耶罗波安家其实只有两个王哈，就他跟他儿子拿达两个人做王。后来拿达就被巴沙给杀了，巴沙他就篡了位哈。以后都是一朝篡一朝哈，都是后面的人把前面人给杀了，所以总共有九个朝代。这九个朝代当中，那个第四跟第五那两个，希望大家记得。暗利王朝跟耶户王朝是北国的那个重点啊。暗利王朝就暗利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那个北国的首都迁到哪里？迁到哪里？北国的首都在哪里？南国首都在耶路撒冷，北国首都在哪里？撒玛利亚吧，是吧？耶稣时代都还有撒玛利亚人。他是迁都的那一位，然后他的儿子里面有一个人叫亚哈，这个亚哈是列王记的一个重点人物哈，他跟他的王后耶洗别哈，这个暗利王朝希望大家能记得。耶户王朝的话是做王最久的一个王朝，总共有五个王，耶户开始的，然后中间的那一个王一二三四，第四个耶罗波安二世，他就是北朝历史当中最强盛的时期。所以这九个朝代希望大家记得耶罗波安、暗利跟耶户这三个王朝，这就差不多把北国的重点抓住了。列王记有个年代的问题，你们未必有读出来这个问题，但是我先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解释一下。有一个谜题，就是各王总和大于国家总年代。如果你把谁谁谁做王多少年，谁谁谁做王多少年，把它加起来之后，你发现说，这个总和怎么大于国家的总年代？北国的总年代是多少？是208年，因为它是从西元前930到77722啊。南国的总年代是344年， 可是你把南北各王的那个年代加起来会大于这个总和。那这个年数不合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久以来的一个 puzzle， 大家不晓得要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一直到近代近几十年这个考古学上有这个突破啊，发现了说在古时候在中东地区啊，巴勒斯坦米索波达米这一带啊，有所谓的 co-regency。co-regency 我就把它翻了一下，我就翻成是二王同治，就两个王一起在治理。那个大致上来说就是那个老王还没有退位，但是他就叫他的儿子也做王了，等于是那个新王是一个新手新生训练一样的，就让他实习在那里做，但是老王还没有退下来。所以老王没有退下来，新王又开始当政的时候，那段期间也许是五年也许是十年，也算老王的年代也算新王的年代。所以说中间会有这种 overlap 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你把他们谁做王谁做王这些年全部加起来的时候会，诶，怎么大过这个总年数，是不是有问题啊？因为那个时候有这种叫做 co-regency， 就是二王同治的这种现象。那这个是列王纪的年代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我特别画了一个图要帮助大家，就是有一个关系很复杂。你们读《列王纪上》的时候，有一段婚姻关系是一个重点，请大家要记得哈。就南北的姻缘哈，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嫁给了约沙法的儿子，这是南北联姻哈。亚哈跟耶洗别的一个女儿叫做亚他利亚，这个亚他利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哈。而约沙法的儿子是南国的王，他的儿子就娶了北国的公主，这两个人结婚之后，这亚他利亚就嫁到南国去，他就成为南国的王后了。然后他跟约兰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哈谢，这亚哈谢就做了南国的王，他爸爸死了他就做王。这亚哈谢做王很短，才一年。然后亚哈谢死了之后，这亚他利亚这个时候，用中国人的说法，她是太后了。这个太后她就出来什么？那圣经说她剿灭王室，就是把这个大卫家的后代全部杀光了，然后她自己做王。她就有点像武则天了，把那姓李的都杀了，然后那姓武的出来，那她就自己做了王。但是在那个杀的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 baby 被保留下来了，这个 baby 就被那个当时的那个大祭司偷偷的把它藏在圣殿里，而这个大祭司的妻子就是这个亚哈谢这个王，这个亚哈谢这个王的妹妹，所以说是这个约阿斯，就最后做王的这个约阿斯，这亚哈谢是这个后来这个约阿斯是约阿斯的姑姑嫁给了那个大祭司，大祭司还有他的姑姑就偷偷把这个小孩子就藏在圣殿里面，就一藏了六年七年，藏七年。那亚他利亚不知道，那亚他利亚就篡了大卫的这个家的位，做了七年的女王。那最后在一场政变当中，这个王子复仇记哈，这个小王子约阿斯哈，他后来就夺回这个王位。那这个是跟当初约沙法和亚哈两个人联姻有一个关系，我就特别画了一个图表帮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关系有点错综复杂。那下面是我给南北列王的一个简介，我很快的把它 go over 一遍。北国列王从耶罗波安建国共九次更换朝代，历十九王，经208年。北国的十九个王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没有一个好王。那这十九个王我把他们的名字 go over 一遍。第一个王是耶罗波安，他做的有三样事情特别重要。第一个，他造假神，他铸造两个金牛犊，一个在但，一个在伯特利，一北一南。他立假祭司，圣经说他将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他定假节期，私定节期，每逢8月15在伯特利烧香献祭。这是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的那罪。他的儿子叫拿达，只在位2年。 然后就被杀了。这个巴沙就是篡了拿达的位，他把耶罗波安全家都杀死，那这个是应了先知亚西亚的预言。大家记得亚西亚，我提过几次他的名字，他就是耶罗波安还没有做王之前就告诉他要做王，然后耶罗波安远离神，他去责备耶罗波安的那一位先知。以拉很短，两年。新历是很出名，因为他做王七日，是圣经中所谓的七日王。那暗历就是开始暗历王朝的那一位，他从那个打仗来说的话，他应该是很出名的一个王。但是圣经讲他的就是说他怎么样离开神。那他是迁都于撒玛利亚，就是他。亚哈是暗历的儿子，那当然他是列王记里面特别出名的一个王，讲他的篇幅很长，主要是讲他，不但是讲他，还有他那个王后耶洗别的故事，跟这两个一王一后与先知以利亚之间斗法的事情。亚哈谢，亚哈谢也是南国有个亚哈谢，北国也有个亚哈谢，跟刚刚那个约阿诗一样，这两个名字都是南北都有这样的王叫这个名字。约兰，这些都还是在暗历家。现在第十个王是耶户，在开始的耶户家，耶户王朝总共有五代，从耶户开始。然后神有对耶户说，从你的儿子算起，再过四代之后，你们国家你的后代就不能做王了。耶户有杀巴利的先知，大家可以看看那个过程。那个巴利崇拜的话是耶洗别，就是亚哈的王后，他所引起全国疯狂的拜巴利。因为亚哈他的爸爸就是这个那个西罗王，西罗王是他，那个西罗王不但是王，而且他是那个巴利的先知，所以这个耶洗别他的爸爸是巴利的先知，他一旦做了北国的王后之后，他就把这个巴利就带到那个国家，一直到耶户的时候才把这个巴利的先知所消灭。约阿诗，刚刚讲那个，就约阿诗的时候曾经跟南方的王打仗，那北方打赢了，南方打输了。耶罗波安二世刚刚讲过说他的时代是最强盛的时代，那约拿被大鱼吞到肚子里，那个约拿曾经预言过这耶罗波安他的强盛。撒加利亚很短，沙龙，后面的几个末代皇帝时间都不长。最后一个叫何西亚，他就是被亚述王所灭的。那下面是南国的列王，南国的列王他是从罗伯安，跟耶罗伯安只差一个字，罗伯安算起有19个王，总共是344年。那如果是好王的话，就是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如果是坏王，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罗波安他是南边的第一个王，他不是一个好王。他的儿子亚比央也叫亚比亚，你有时候读圣经比较仔细发现有两个不同的名字，亚比央就是亚比亚。前两个王都不好，到亚萨开始他是一个好王。亚萨他是一个很热心爱主的人，他甚至废了他祖母的位，废了这个祖母这个太后的位，因为那个太后不拜真神拜假神。就是这个好王，大家读的时候注意到一点，就是有些好王他是晚节不保，其实有好几位，刚刚说的那几个人当中里面好几位就是晚节不保，这亚萨是其中之一。所以列王记有说到了亚萨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只相信医生不相信耶和华，然后他也做了一些事情虐待人民。约沙法就是他把诗班派到军队的前面，后来打了一场大胜仗的，他是一位好王。约兰、亚哈谢， 亚他利亚就是刚刚说那位篡位的女王。这约阿施就是当初被放在圣殿里面保存性命的那个小王子。然后圣经里面讲他的时候讲得很特别，特别特别有一点很有意思。就当初救他命的那个大祭司，就是等于是他的姑丈，就是耶和耶大。然后他只是个小孩子，那个耶和耶大就把他养下来。然后圣经就说这句话，说约阿施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日子，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后来这个耶和耶大死了，没有人再教他了，他就不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圣经特别有这么一句话，说耶和耶大还在教训他的时候，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约阿施后来也做了一些坏事，他把他的那个表哥，把耶和耶大的儿子给杀了，亚玛谢，他就是跟北国那个约阿施打仗后来输掉的。这有两个约阿施。这乌西亚王对基督徒来说比较出名，因为那个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后有撒拉婆说圣哉圣哉圣哉，大家记得那一篇，那讲的就是乌西亚。乌西亚的生平也是非常的出色的，这个生平你要看历代志看得比较清楚一点，说他一开始他很谦卑敬畏神，所以神使他强盛，一旦强盛之后他就心高气傲，后来他就做了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他到圣殿自己来献祭，后来那些祭司抵挡他，以至于后来乌西亚大麻风在他的身上发作，他就剩下那些日子就一个人住在旁边的一个小宫殿里面一直到死。那他还活着的时候也算是乌西亚的年代，但是他已经因为大麻风住在那边，那是他的儿子出来当政，所以有这种 overlap 的这种情况。他的儿子就是约坦，就约坦这个人很有意思，他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有一件事情他不干，就是他一辈子不入耶和华的殿。因为当初他爸爸就是到耶和华的殿强行献祭，然后全身长大麻风。亚哈斯是一个非常恶的王，这个南北各王当中，应该只说南方，因为圣殿是在南方，他做了一件事，他封锁圣殿的门。西西家，马拿西是最坏的一个王。亚门，约西亚他是最好的一个王，但是很可惜的，约西亚死了之后，剩下的那四个王，那四个王当中，不是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孙子，那个是所谓的末代四王，这四个王都不好。约哈斯是他的儿子，在位只有三个月，然后约雅敬在位11年，也是约西亚的儿子。另外有个王叫约雅金，跟约雅敬只差一个字，我们翻译就是他的那个音也是这样子，只差一点。他的父亲是约雅敬，所以他是约西亚的孙子。那最后这个王叫做西底家，西底家死得非常的惨，就是后来眼睛也被挖出来，然后他的儿子全部都被杀的那个王，然后最后被铜链锁着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个。那这就是南北合起来总共这19+19 38王他们的简介。今天我们做的是这个导论，那下个礼拜开始大家要看这个列王记上。请大家记得我们这班是个读经班，所以你们回去应该要读圣经。下次来上课的时候把列王记第一章到第十章先读了一遍。读了一遍然后再听那个老师来讲解。我们这个读经班现在有没有考试？上次有哈 ,OK, 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人有过去的历史来给我们做借鉴，让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人所做的事情，就提醒现在的我们， 也求圣灵帮助我们，鼓励我们，照亮我们，使每位弟兄姐妹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叫蒙神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